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现在我们情感夜线的节目多半都是远程录音播出，不过今天雅秋很少见的又回到了演播室，感觉上跟平常稍微有点不一样，毕竟这是疫情期间，我们很少很少到电台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在喜马拉雅海外版的喜马拉雅手机 APP 上面能够听到，所以欢迎各位听众您到喜马拉雅海外版喜马拉雅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过往的节目录音。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位职业非常与众不同的朋友，就是林瑞。那么我们请林瑞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晚上好啊，我是林瑞，很高兴呢，雅秋老师好啊。
你好，你好。
很高兴再回到咱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客。
那么上一次你来的时候是在你在西雅图演出的期间，那么这一次呢，本来据说你应该人不在西雅图的，可是此时此刻仍然在西雅图，是不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对呀、本来我应该是在身处芝加哥，对，这是一个演出，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把现在目前什么都是整个世界都暂停了，像一个暂停键一样。
林瑞，
所以我就在西雅图在等待这个疫情。
有一点杂音。
对，
林瑞，
是的，是的，
哎，刚，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好的说法，这是也是比较不太好，我已经戴上耳机了。对，喂
喂，刚才的声音很奇怪。
那我是否需要换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请林瑞到节目里来，但是呢，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以远程的方式做节目，所以他是用电话跟我们做访谈。那么他的电话不知道是不是效果不太好。那换一个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林瑞可以试试再说几句话。
哎，杨秋老师，现在好一些吗？
稍微好一点点，可是没有我们刚才
在
试的时候那么好。
Okay, 那
刚才
我换一个位置。
现在不行。刚才你试的时候是在哪里？
我没有换过位置。
我们试试看，再继续。
好。
那么你现在刚刚。
听得到什么？
现在请你不要再动了，因为会有一些背景的声音出现。刚刚你说如果不是疫情的关系，你人应该在芝加哥是吗？
是的。
那么在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呢？
我当接到通知的时候是3月份，本来应该3月16号再去到芝加哥开始进行排练。对，所以当时我记得刚准备出发的时候，3月11号接到通知说是，所以。
那么3月11号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所以这一个多月以来，你等于是没有工作，也不能够演出，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相信，在这个当然，我相信这个疫情也不光针对我们仅仅这个行业，其实对于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经历的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吧。
是的，那么尤其是你们这种 不管说是娱乐或者是演出的行业，在不能够有人群聚集的活动的时候，就等于完全是没有观众就没有演出了，对不对？
是的，因为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所以现在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在这样一个保持社交距离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对我们的打击，应该说对娱乐行业的打击是相对其他行业应该来说更大一点吧。
嗯，那么听到这样子的消息，当然心里也觉得是挺难受的。那么你一个人在美国是吗？
啊，是的。
那么你的家人对你是不是特别担心呢？
是这样，我记得当中国的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每天对家里人在国内的担心是每天都非常非常担心，每天一个电话这样的。现在反过来是父母对我都都担心，每天看到美国的这样的疫情的一个数据吧，一个数量数字，所以打电话就想希望我能回国，是否能回国去这个避开这样的一个疫情吧。对，但这个都能理解，父母嘛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心境吧。
是天下父母心，但是现在回国也是不很容易，你考虑过回国吗？
我有考虑过，但是我也看看疫情的一个走向吧。对，因为其实七八月份在国内有一些项目，但是得根据这个，都是一切，现在一切都看跟着疫情的发展来看吧。
是，国内如果七八月份有项目的话，那有可能真的是进行吗？还是也可能受疫情的影响而中断呢？
因为现在我知道国内的话已经慢慢逐步的已经解除了很多的一些限制，慢慢已经在复工了。对，所以那像七八月份，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恢复吧。对，应该会。
请问你是用 speaker 吗？
是的，我现在用的是 speaker。
不能用 speaker， 一定要用你的耳机。
我现在用的是耳机。
好的，那你说国内的是有什么样子的项目可能会做？还是舞台上的呢？还是幕后的？
对，是达人秀，因为每年东方卫视都会做一个版权嘛，就中国的美国达人秀的版权来这个，所以中国的话，因为每天我都会做他们的秀导，对选手的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才艺的包装和进阶的一些提升。对，
所以属于幕后的工作。那么以你的年纪，你觉得你是应该继续的在舞台上活跃呢，还是要渐渐的走向幕后比较合适一点呢？
我觉得应该是从两头开始抓吧，都应该从对，我认为一个是对。
那么你的舞台上的活动，当然就是你在现在疫情之前的这个工作也已经做了10年以上了，对不对？
嗯，是的。
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不知道，当然我没有问你现在的年纪，但是这么多年做下来，我知道你以前也参加过太阳马戏团，对吧？
嗯，是的。
所以这些时间算下来也不短了。不知道你们空中飞人这种行业在空中或者是在舞台上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呢？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广泛吧，其实还是针对你个人对这个事业的一个执着，或者是说你们对他的一个喜爱的一个程度，因为这样其实它很密切的联系到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 不光是保护了，就是你身体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保持。对于我们这样的来说的话，应该是在40多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哼，
对。那我现在也快接近快接近40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了，所以我想应该还有5年，如果说保持的好的话，应该还有5年的这个生涯期，应该还没有问题。对。
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你在美国就是在现在这个工作还可以至少做5年的演出，那么你觉得在这10年再加上未来的5年，这个职业的生涯是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做也值得以后永远记得的一段？
我认为是的，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会对这个，其实我能坚持到现在吧，因为我以前也有很多转型的机会，当然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放弃转型的机会，但是每一次的一个不舍，其实真的这个舞台对于我来说是有种魔力的。我是真心的对这个喜欢这个，因为我希望给大家观众，给大家看到大家的发自内心的那个开心，观赏了我们的演出，一种美的东西展示给他们。但对于反馈给我，换理而说，反馈给我，当我每天听到这样的观众对你的那个赞扬，对你的掌声，对你的回馈，它是那种成就感，是我相信一般行业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能体会到这样的，就是当你最后表演完那一刻站在舞台上，观众给你无限的掌声的时候，所以那个真的是很享受的，可能这个是对我，就是那种魔力是让我紧紧吸引着我，让我无数次想过离开舞台，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离开舞台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吧，就是这样的。
是你的演出我也看过一次，那么我知道在你们的现在的这个演出团体，演出的方式跟太阳马戏团那种大的舞台上的马戏表演是不一样的，而是非常的跟观众近距离的接触。所以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交流等等，当然在目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允许，可是也就是因为跟观众有这种近距离的互动跟交流，才特别的有魅力。
是的，所以其实咱们这个演出的形式的吧，它就是一种，就是说给观众，因为我们希望是给观众带入我们这个演出，观众也是我们演出的一部分。他的观赏的一种，对于观赏的这种一个感受是和太阳，就是我们甚至一些舞台剧，是完全不一样的，和这个镜框式舞台，因为他整个一进来以后，就是说让你带到一个进入一个世界，可能我们更加的是一种，沉浸式的演出吧，可能有更多希望带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一种表演的一种形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又是。因为观众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对我们来说也是对希望能跟观众遇到一种很好的一种交流。对
我知道舞台对演员来说总是很有魅力的，那么舞台的演出跟电影跟电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舞台每一次几乎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目前的这种表演方式，因为观众这么近，或者是观众有各种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可以说是目的来看你们的节目，所以更是每一次的演出都会不一样，对吧？
是的，其实我经历了在我的演出生涯，因为我自己对我的每一场演出的状态的也是都不一样的。当然我尽量在我的专业的范围当中，我的一个技术的在安全的情况下，我一定会保持到一定的状态，但是我想说在面对观众的时候，我知道每一场都不一样，而且每一天对我来说，他整个情绪都会有一些少许的，多多少都会有一些少许的变化，包括对于我们的，尤其像这样的一个演出形式，我们观众每天晚都不一样，你看的面孔都是一些每一晚的一个新鲜的面孔，所以他们来的目的，可能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有些人是更多次，来过这里很多次，只是看不同的剧目而已。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希望给观众带来的就是，让他们100%的享受到这个夜晚。不管观众是什么，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 对，可能观众给我们的回馈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始终保持了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要说这个保持的同样每天都是一样的一个心境，那是不一样的。
嗯，
对，那是很难满足他那样的东西。对，
是。那么当然了，你们在排练的时候总是有各种的设想，那么在演出的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你们排练好的这些不管是表演啊或者是活动啊或者是对话会临场需要改变的呢？
啊，会的。因为比如说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你说对话，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在我们故事的情节下，在我们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有更多的改变，我们不会来改变这个故事，改变整个剧情，这一点是不可以的。但是在我们遇到临场的一些东西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脱口秀的演员，他会有临时的发挥，他会对这样的每天晚上一个情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观众参与的观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根据他的年龄、他的职业，或者是他整个这个人的背景，来对他就是说临场发挥这样的一个情境来完成我们这个演出。
对，我记得你们的演出里是有一位像是你说的脱口秀，也就是他是等于是穿针引线的这么一个人，他呢总是会找不同的观众上台去参与这个整个的演出，那么当然每一个上台的人跟其他的上台的人都是会不一样，而且不像演员一样是事先排练过的，所以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容易处理的甚至是不容易处理的。那么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过什么非常难以处理的一些情况而被这一位穿针引线的人处理的非常好的这种例子呢？
这个例子其实有非常多，因为其实我们的当然在我们最初选择的情况下，对于他来说他有很前期的一些铺垫的工作，比如当观众一开始进场，他就会对所有的当我们其他的演员，因为他是有一种保持着神秘感，他不会跟观众之间有什么交流，但他通过我们其他演员跟所有的演员观众的一些交流，他就能判断出这样的观众他是否是一个 playful， 他会有是否有那种参与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他不会是 too shy 啊。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的情况下，他其实他这个脱口秀，他这个 moment， 他最终的一个目的是希望给观众，他不是 making fun of you， 他是希望能给带给你一种 proud of yourself， 就是在，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人他可能比较内向，甚至于很害羞，但是在通过这样的跟他的互动，这样参与一个节目，他想的给人表达到一种提升，就是希望他能对他自己能感到骄傲，甚至他的朋友们，可能他们的家人们跟他一块观众演出，为他感到骄傲。对，所以这就是其实这个脱口秀，这也是我们最终表演的一个目的。对，
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雅就为您请到的嘉宾是空中飞人林瑞。那么今天是他第二次上节目，但是上一次呢是来到演播室的现场，这一次是电话做访谈。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电话的这种接触似乎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有一段时间杂音挺多的，希望第二段能够好一点。那么林瑞，你试试看再说说话吧。
好的，我也是很不好意思向大家表示那个抱歉啊，因为这样这个原因。对，
可能是因为不是舞台，所以不是你特别能发挥的地方。那么刚才讲到你们的舞台上面，有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的观众互动的环节，所以也可能有很多突发的状况，比较难以处理的状况，所以不知道你们这位脱口秀的这个穿针引线的这位女士，她是一位很多才多艺的女士，我觉得那么她在临场的反应方面应该也是很棒的，所以有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其实对我来说这么多年印象有一次是比较深的吧，算是其实因为我们的这个参与感，我们是会选择三个不同的男士来跟他互动。对，
必须选男士吗？
对，三个男士，他有一段是三个男士。
哦，有的是都是女士，有的部分都是男士，这样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有一个，我记得在有一个片段的时候，他需要三个男士给他配合。但当天因为知道，其实对于一个脱口秀演员来说，他的尤其是陌生人，尤其是在他完全不知道的这个人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实际上对他来说最难把控的就是这样的，也最难最考验他的一个技能的，就是在现场的一个把控力。那其实有一次为什么我说印象挺深的，因为其实他这样的话他会找到一些正常人，就是比较正常的我们来说来参与这样的节目，
正常是什么意思？
对他来说最好，对，会好一些。可是当他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观众席里有一位男士，他坐的轮椅，对，
坐轮椅，
因为我当时是他的助演嘛，
嗯，
所以在帮助他。当我看到他决定，他告诉我，他说李瑞，他说我今天晚决定，选择这一位男士来参与，或者请你注意给他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或者一个看住。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我真的是很担心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状态，而且并不知道他将你把一位残疾人士推到舞台的所有观众的面前的时候，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当时很担心。
这位男士多么大年纪呢？
上台，甚至他可能会面临到一种，我不知道，因为我很担心，所以我的眼神当时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从整个这个状态下，我希望他能就是来解放他那种。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目的是希望他从这个参与这样的一个节目来找到更多的一个自信，就是说，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你跟正常人没有任何不同，你在我们眼里你是一样的，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不会因为你残疾我们来这样，你照样可以做到常人可以做的东西，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对待他，这也是当初他告诉我为什么选择他的一个原因。可是，尤其在这种不可预估的一个状态，是临场发挥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我是有担心的。我也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
请问你，
当
他大概多大年纪？
应该是在30多。他和他太太，当时他和他太太，应该是在太太的生日吧，在当天晚上。对，所以当我们成功结束了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真的我非常为他很骄傲，而且我也会感觉到为我这个同事这个脱口秀演员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也可以说是挑战了自己，也可以说是。这也是说他想带来的，他达到了他的完成了他的目的，就是说，其实当观众也全部几乎是起立鼓掌为这位男生的时候，所以那个感触真的是蛮深的，就是给我印象是挺深的那一次。
那么请问他被要求做了什么样的演出呢？这位男士，
因为比如说唱歌，还有参与的一些跳舞一些互动。他就是等于一个正常一个交流，就是他能感受得到的话，他真的是，他从一开始的那种不自信，到最后他的那种完全给他释怀了，就完全那种自信心展现在舞台上。其实我相信， 这个男生，这个男士，他结束以后，他应该经那个我们他的人，就我们这个晚会给带给他的，我像他自己会活脱脱跟我们说了一句，他说我看完这个，他说我今晚对我来说是我让我至深难忘的一个夜晚，谢谢你们给我带来了我很多美好的东西。所以听完这样的反馈以后，真的当时。为什么我说那个夜晚，虽然说我跟着扎尼有那么多年了，但是那个夜晚是让我记忆最深的一个这个互动性的这个环节吧。
是，这个是听起来非常感人的一个演出。那么也让亚修想起来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小的故事，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舞会啊什么的活动。一般舞会呢都是男生请女生去参加这样子。那么我不是一个喜欢参加舞会的人，但是有一次呢，这个舞会好像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些朋友举办的舞会，也没有某一个男生特别来请我说做我的舞伴去参加这个舞会，所以只是一个像是一个很热闹的 party， 但是当中有跳舞的情况。那么在跳舞的音乐放了音乐，就要有人请另外一个人去跳舞，一般都是男生请女生，但是那天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去请一位得了小儿麻痹症，不太走路不太方便的一个男生跳舞。那这个男生呢，他是不必用拐杖的，他是能够走路，只是稍微会有一点瘸这样子。我猜这个男生是从来没有跳过舞，他也不会敢去请别的女孩子跳舞。但是我看到一个女生去请他跳舞，就那个时候，这个男生我看他脸上的表情，就是好像忽然间有阳光照到他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感人。我想，在台湾跟在美国不一样，你们表演的年代跟我上大学的年代又不一样，所以可能对那一位男生来说，这件事情更让他一直很难忘。
所以我想亚秋老师就举例，咱们俩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说这就是人性最美好的一些东西吗？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就纯粹的一种接触吗？其实刚才以这样的话题回想到咱们面临这样的疫情，可能在未来疫情，谁也不知道在未来疫情的一个情况是否会给咱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的一个理念它带来一些不同，对吧？因为就疫情的一个情况，当然我相信可能随着时间的慢慢的变化，甚至时间慢慢的淡忘了咱们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我相信人与人之间还是需要这样一个互相的一种接触，一种情感的一种交流，或者说就是我们说的来源于爱的一些力量，这不就是咱们人类生活上这个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或者意义吗？
是的。
所以其实想想，就是很多人也问过我，可能包括我相信亚秋老师接下来应该也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那这疫情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行业，演出行业？我相信目前来说一定是影响非常大的。那未来我对这个有信心恢复吗？就这样的表演形式，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个人的观点，我相信是这个社会咱们需要的。因为这样的艺术它是有人文情怀的东西在里面，它不仅仅是说 OK， 那我看一部电影，或者说我看一个直播，就是说直播和它正儿八经的真实的接触，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接触是不一样的。就像亚秋老师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一个仅仅的一个跳舞，可能没有更多的东西。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它带来心灵的那种震撼力，是真的是很难预估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好的东西，这样表现形式，不管未来会怎么样，是否生活方式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我相信它还是有它的存在的一个必要性。
是，我相信，我也非常同意，人有人性，人性是不会改变的。虽然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physical 就是形体上的距离可能必须保持的稍微远一点，但是人的心跟心的距离还是可以 维持原来那么近，甚至更近一点。
嗯，对的。所以我也是希望这个，咱们都希望，我可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直都希望，我也是寄望于咱们这个疫情早早的平息，希望一切都恢复正常。
是，大家都希望疫情赶紧过去，但是所谓的一切恢复正常，这个正常两个字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也考虑到，比方说现在年龄非常小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从有记忆开始就是这种要保持人跟人的距离，不能够太接近，然后要非常小心。一旦疫情过去了，大家可以又像原来那么握手啊，拥抱啊，吻颊呀，都是变成很能够自然表达感情的这些动作都可以做的时候，那些小朋友会不会觉得非常惊讶，你们怎么搞的，原来教我这样子，现在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小朋友就无所适从的。也许这是我杞人忧天，但是我觉得好像有可能啊。
是的，其实真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对我们带来，可能对于咱们的一个卫生的一个习惯，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可能生活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行为形态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再来说是刚才提到的小孩子的一个东西，可是我还是这样吧，可能我不知道是否太乐观啊，属于乐观主义这样，但是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如果随着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一个转变，可能恢复到所谓的不叫正常吧，就所谓的原来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我认为孩子们是可以引导的，这个社会的人都可以引导回到我原本应该的一个正常的方式吧。那当然，如果即使无法回到原始的状态，那我相信咱们这就是咱们人类的一个聪明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大家的一个适应能力，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一种方式，可能来替代这样的一些情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人性的表达。因为我相信人与人性的之间的沟通，还是那句话，可能形式有所变化，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会变化，就是我们需求的东西，这个人性的交流是不会有变化的。对，可能我们通过别的形式吧，可能意想不到的行为，甚至于利用高科技的一种方式吧。当然我只是随口这么一说啊，就是说，但是我现在其实根本就像我这样，还是我们都应该在一个同，我们是在就是在 agree upon 就 same point 上面说的是，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交流，需要接触。
是，人是群体的动物，没有人能够一辈子都是自己一个人就能够活下来，必须要依靠很多其他的人的帮助，或者是精神上的支持等等。但是当然你刚刚也说到高科技，现在幸亏有高科技，我们可以不用在同一个空间就可以谈话，甚至看到彼此，那过去的人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当然了，一体是有两面的，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的高科技太发达了，包括这个交通工具等等，所以才让病毒那么容易蔓延，从世界上的一个角落到另外一个角落是非常容易非常快的事情，所以就病毒无国界了，虽然我们不希望它能够这么痛快这么轻易的就旅行，但是它的旅行的方式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它可以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换句话说，高科技对我们当然是有很多的好处，可是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隐患，就是我们当时不知道可能会发生的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林瑞你怎么想，高科技是一件好事情，同时也是两面刃，也有不好的事情会跟着发生，要怎么样去防范这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普通小老百姓能够想得到的，因为毕竟很多事情是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所以我们只能从我们掌握得到的部分来做，从自身自己做起了。
嗯， 其实关于高科技这个问题吧，可能我只是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一个角度出发，一个演员的角度出发，我认为高科技能给我们带来就是对我们艺术的呈现的形式多样化，对吧？就包括到现在说的咱们疫情期间，有一些直播可能在无任何人的情况下，我们照样可以传递到这样艺术的形式，传递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甚至我们的所有的一些喜爱艺术的，可能他们通过这个电脑来看到一些东西。那我认为这些方面的高科技给我们带来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当然，如果是对于我来说，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一些负能量的一些东西，可能负面的吧。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负面，只是针对我来说，那可能我们真的是在缺少了一些人与人一些日常的交流。对吧？现在大家什么都可以，事情都可以通过高科技，我们的所谓的手机都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对吧？那我们就是否就是大家都是平时都宅在家里，可能只是面着我们的手机，面着我们电脑来交流，可能真的缺失了一些，甚至跟家人缺少了一些正儿八经，就是人跟人最真实的一种、最自然的一种接触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形式的，又回到我们表演艺术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形式的一个必要的存在性吧。可能也是它有了市场的一些需求，不叫市场需求，就人性的需求。因为我们也希望观众们或者我们朋友们能来到咱们看到我们的演出，这三个小时他没有完全没有踏实的风，他真的是全身心的放下来，就是来享受这个舞台艺术，享受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接触。当他们穿着正装，穿着这样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忘掉了，他就仅仅的去享受到我跟我的家人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来享受这样的一个观赏的关于一个艺术的一个作品。对，他真的，他甚至在那三个小时他没有完全他的 phone， 他踏上的手机。所以这也是我们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想追求的东西，就是让大家再回到人性本来我们这个 society 这个社会需要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一些交流吧。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想说的，就高科技可能夺走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咱们一些原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有人真的生活状态。可是我们的存在就是让大家能弥补到这样的一些东西，让他们回到这样一个群体。其实我相信这样子也是很多种艺术的一种存在的一种必要性吧，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艺术家希望想带给观众们，带给这个社会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吧。
是的，现在
个人认为高科技的一种解读吧。
对对对，现在在
个人观点，
疫情当中，当然高科技可以带给我们一些远距离的欣赏艺术的机会。比方说 Andrea Bocelli 在复活节当天在米兰的大教堂做的这个演唱会，比方说一些歌剧、一些音乐会，都可以在网上看到；一些电影也可以在网上看到，甚至太阳马戏团也做了一个60分钟的表演的，可以在网上看到的表演。所以在疫情之后，我想大家都会觉得这些实在是生活里非常需要的。在电脑上看，在荧幕上看是不够过瘾的，所以我相信在疫情之后，你们这个行业又会继续的蓬勃发展。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可以在喜马拉雅的海外版手机喜马拉雅上听到，所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边去听听看。今天呢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曾经到节目来跟我们谈过的林瑞，他是一位非常有特色的空中飞人演员。那么他的表演呢非常的有力有美，但是现在在他的表演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他除了做自己的专业的专长的演出之外，还要在他的整个的节目的这个剧情当中扮演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那这个就让他在他的专业表演之外有另外的发挥。我记得我上次去看他的节目的时候还发现了他也有很强的跳舞的能力，所以他有很适合做谐星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林瑞你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表演的团体里你的这些天赋才被发掘出来呢？
我认为一定是这样的。其实雅趣就像哪些老师说的，其实回想一下我10年前第一次进入这家公司这样一个表现形式的时候，我真的是当初很不适应，因为当年刚刚离开太阳马戏。可是我相信很多咱们听众朋友，尤其在美国的、北美的咱们的这些观众朋友，应该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太阳马戏，甚至看过太阳马戏不同的演出剧目。它可能就是说，就像正常的我们观影模式一样，它就是一个镜框式的舞台，那观众就欣赏一个正常演出，然后就结束。那这样的表演，就我们目前西雅图这个表演形式呢，就像我说，它可能更接近于情景式的这样一个表演形式。观众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演员跟观众的近距离的接触，不光仅仅是我那5分钟的自己的那个节目，占2个小时的这个剧目当中，就像刚才雅秋老师提到的，我是有一个角色的，我已经进入角色的，我甚至还跟观众有一些，不是一些了，就是整晚都会有一些交流。在剧情的开始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也有参与过，我也不是一个歌手，然后我们在剧情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唱一些中文歌曲，这也是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我认为这样的表演形式给了我们这个演员有很多的创作力，甚至于挖掘我们一些就像您说的可能以前都自己不知道的一些潜力吧，那也当然也给到我们一些很多的发挥的空间。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舞台形式表演形式是给到对我们演员来说是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个兴趣和一个兴趣一个启发点，让我们能更加的 enjoy 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发挥的空间。对，不仅仅是一板一眼的，因为我相信在艺术这个上面来说，其实创作也是更多的，对吧？就占了很大的一个因素的。所以就像我说艺术是来源于生活，也创造于高源于生活嘛，所以这样很多东西其实我认为是给到我们演员们更多这样的机会，一个平台。所以这也是很多很多的好演员希望，就是他们有愿望来到这样的一家公司来进行工作进行表演。因为当我们看到观众的，因为你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每那个观众的眼神，包括他的身体的一些反应，他的是当你走到他身边，当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他的那种兴奋，他的那种骄傲，就是那种自豪，真的是就像我还记得我有提过，我有想得到过，就是说到我们的，其实我对我们每一个作为都他的一个他的整个一个 layout 的，就是他的整个布局，我都非常的清楚。而且在我们每次演出的之前，我们都会我们的舞台监督都会给到我们，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有哪些观众，他们是不是有特殊的一些怎么说，他们一个特殊的日子来到我们这里来庆祝和我们共度这个夜晚。当我们看到一些生日，包括求婚，包括婚姻纪念日，甚至于其实打动我更多的是，甚至于我们有一些观众是说在生病了，他有一个在一个 recover 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 celebrate 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真的对我们接触蛮大的。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观众，我们演员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他们交流。当我们发现他们其实 就比如说生日吧，那其实演员我们可以不用说，更多说言语，当我们走到他们身边，我们就跟他们简简单的说一句生日快乐，你能感受得到他们的对于他们的那种意义是真的是不一般的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会，就是你看到他们那个笑容真的是，其实你我们也会他们的眼神的反馈给我们，是让我们感到我们这个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意义，我们的存在的一个价值。所以真的我不知道，可能听众朋友们甚至他们能不能感受到我能表达那个这个是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我所表达想表达那个东西，但是对我演员来说我真的，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可能每天晚上真的是不同的状态，因为不一样，你每天晚上面临的观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就是这可能这也是我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魅力所在吧，这也是让我迟迟还不愿意离开这个舞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吧。
是的，刚刚你提到的这些不同的意义，就是有的人是求婚、生日、结婚纪念日，甚至是大病初愈的庆祝，让我想到可能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有一些新冠肺炎痊愈的病人也会去参加去你们的这个公司表演的场合来庆祝自己的重生。
嗯，
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刚刚这么讲让我觉得你们真的能够带给很多人很有意义的那种一个庆祝的形式，而不只是像你说的普通的马戏太阳马戏，只是观众跟演员是完全分开的，没有直接的交流，就是观众赞叹的看着你们这么精彩的表演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直接的交流真的是很不一样。
其实我想这就可能就像我们所理解的，也是很多我们舞台表演演员们甚至艺术家们他们的一个初衷吧，可能对于我们认为的我们这种艺术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当然首先除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喜爱以外，可能我们选择更多的这可能就是人的一个本身吧，人的其实我一直认为人的身体是最能表达情绪的，这也是一个形体艺术的一个魅力所在吧。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多人其实往往会忽略了这一点，可能比如说用很多的一些过度的包装，或者我们说过多的，这也是刚才可能又回到刚才我说的高科技的问题，当然它是有利有弊的，就是我说弊端可能是说这样的话有过度的包装以后，它其实往往会忽略了我们人性的抛弃掉这种东西，要回归到我们艺术的想表达的一个本身吧。那我们真正说到最后艺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可能我想真的可能除了人的本身它还能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可能给我们观众甚至听众朋友们都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看到底艺术它到底是什么，除了人的本身以后它到底还能有什么样的元素来证实这个艺术的一个价值吧。
是你这样讲让我短短的思考了一下艺术，我觉得艺术是真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因为你的艺术如果没有另外一个知音，不管是什么样的艺术是很孤独的。那么这个知音是怎么来呢？他可以看画，可以听音乐，可以看演出，但是真的你这个艺术如果没有一个知音的话，这是存在的价值何在？
所以真的其实就像您说的，对，如果说您一个作者一个写了一本书他没有读者，一个歌手他没有听众，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形体艺术他没有观众，他没有人员去发现你，那我们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呢？真的，所以就像您说的，到观众和我们之间，观众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他就是我们的知音，他就是我们的一个怎么说，甚至是我们的，他包含了很多的意义， 我们的知音，我们的见证者，我们的衣食父母，对吧？那可能就是这就是我们存在于我们与观众之间的一种联系吧，和纽带吧，之间的一种关系吧，可能就这么去说，我们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东西，那回馈给我们的就是我们，
你们的价
值，他们一种对于生命的一种或者艺术的一种意义。
对，就是你们存在的价值，
是美好的东西。对。
那么啊，现在节目还有不太多时间了，我想请问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你们的这个团体里面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演员，那么你们都要合作，在这些演员当中要培养默契，会不会很困难？要用什么方式才能够让大家那么有默契呢？
嗯，其实想想，那首先你说困难有没有？那一定有，因为毕竟，我们的演员阵容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比如您看的这台晚会，也是我们最近的这台剧目，我们就有乌克兰演，来自于乌克兰，来源于中国的我，甚至我们有来源于英国、德国。就是我们演员阵容其实不大，但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吧。其实说到这个，你说有没有？因为毕竟有文化的差异，它肯定有很多的矛盾点存在的。但是，我认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是说，我们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平台，大家都是演员，我们也都是有经验的、有经验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相信没有很大的摩擦。但是我们都大家都会站到对方的立场去，因为其实演员呢，他还是有很多个性化的东西。毕竟演员是有个性的，就像我们说艺术家，他有的时候都是有个性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东西，所以你把这种不同的个性融在一起，其实对于导演来说，这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所以但是还是那句话，回归到最初，我们的本初，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我们希望带来的是，就是说任何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其实我们回归到一个物体的本质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它的本质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各种的一些差异或者一些矛盾，可能它可能都会被消化掉，因为我们希望带来的是以最纯粹的东西展现给，把最美好的东西展现给我们的观众。所以当我们能接触到，当我们共同达成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差异都会被，我们都已经都可以不存在。所以有这样的经历，但最终就像我刚刚想表达的，最终它都是可以很好的解决的，对，我认为是可以很好的平复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艺术的魅力所在吧，它可以把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当我们，对吧？当我们融在一体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给很好的解决到的这样一个问题的。
是，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说，艺术没有国界，音乐没有国界等等。那么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性也没有国界。所以当我们回归到人性的本质，回归到艺术的本质的时候，也许所有的矛盾都会迎刃而解了。
其实真的，包括是艺术，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吗？难道我们想想，那疫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疫情不是也没有国界吗？
是，
对吧？那咱们共同对付疫情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人类的一个敌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消除到所有的不同的成见或者什么东西。咱们面对的是一个疫情，是一个病毒，但咱们一定能战胜了它，对吧？其实有时候想想，真的，它其实有时候，其实想想回想一下，很多东西它不是存在一个它的一些共理性，都是一致的嘛，对吧？包括艺术，包括所有的面对的事情，当然肯定也是有感而发。当然听到雅秋老师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又结合到目前咱们面临的这个疫情的一些问题，所以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总离不开两个，一个就是你的表演艺术，另外一个就是疫情，因为这两个，尤其是疫情，这是太大的一件事情，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不受影响的这么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不能说你自己的表演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看到的，但是艺术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欣赏到的，因此这两个话题都是非常大的，也绕不开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头到现在 也不是谈疫情，就是谈艺术。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林瑞再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现在节目只剩下两三分钟的时间了，不知道林瑞是不是还想再跟听众朋友说些什么，可以是疫情，可以是艺术，也可以是这两者之外。
其实我想说，这个疫情对于咱们来说肯定是一个真的，可能想想一下，真的我们可能不知道，可能在下一次，甚至当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可能在我们这有生之年，能面临到这样的咱们人类的共同这么大的一个敌人的一个情况下，咱们的全人类能站在一起去抗击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下，真的不是。我怎么说，我不能说它是一种荣幸，但是我想说是给到我们一种其实反思一下咱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吧，可能这样的一些东西会更加的多，就包含到咱们对哪些东西，可能就包含到就是可以静下心来的思考一下，真的我们在追求什么东西，甚至于说不知道在疫情面前，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微妙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你今天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真的我们在疫情下面，它就是一个渺小的一个，仅仅就是一些渺小的一个大子。所以我认为应该在可以同时的在提升自己的一个情况下，可以也可以应该在好好的沉淀，甚至回顾一下我们到底有多重要，我们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意义的一个存在性吧，可能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可能我相信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价值观上是否能让我们静下心来，利用这个抗疫的这个期间能再叩问一下我们人性的一些价值观，我到底需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东西，我给这个社会能带来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可能让我们更有时间或者更深入的去好好的静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吧。起码对我来说，我是在这段时间我是有考虑这样的一些，就是给到我这样的一个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一下，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我能给社会带来什么东西，我在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是的，谢谢林瑞。你说的非常好，那么也让我想到在疫情面前，虽然你刚刚说的是人类非常渺小，我要说的是众生平等，至少人类很平等的。所以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也不失为这个疫情给我们带来所有的负面的影响之外的一个稍微正面的影响。那么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林瑞，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晚安，
谢谢亚秋老师，
谢谢
亚秋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晚安。